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十五章里面跟我们叙述了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个特殊情况，一个强弱对峙的局面，强者轻看弱者，弱者论断强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当你去细心研读的时候是极之复杂。上个礼拜如果你有听我讲到，你知道原来强弱的分别不在于热心与否，原来双方都是火热的活祭基督徒，他们的分别是在于对福音真理的理解的深浅。强者领悟力比较强，很快就意识到主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知道旧约里面有关食物节期的礼仪都已经过去了，弱者转数没有那么快，仍然在这里犹豫，仍然在这里思想，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继续去遵守旧约里面的礼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再三强调的，就是罗马书十四、十五章里面的强弱者都是火热事主活祭献上的基督徒，跟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强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你问保罗是在哪一边的呢？那不用问阿贵，保罗当然是属于强者。保罗是一个信心坚强的基督徒，保罗自知道他再不需要遵守食物节期的礼仪，但是保罗另外一方面亦都是鼓励那些自由了的基督徒积极去接纳那些仍然活在旧约律法影子底下的信徒。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信仰里面所讲的自由有一种误解，有些人甚至以为自由就是拿着个免死金牌，于是随便犯罪，只要翻返来教会讲一个祈祷那就没事。又有另外一些人觉得所谓圣经里面所讲的律法对于我们今日基督徒而言其实都再不需要遵守，就好像这个图画那样，这条金鱼终于可以跳出个金鱼缸。不过如果你留心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幅图画所代表的不是自由而是自杀，因为条鱼出了水之后结果个下文是怎样呢？它就会在没有水的地方挣扎，再过一阵就是死。当人离开了上帝的旨意，当人离开了上帝的律法，他选择的是一条死路。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幅图画来尝试表达新约基督徒的自由，好像他们从一个小鱼缸跳去一个大鱼缸，是吗？仍然都在水里面，再没有旧约里面那些食物节期的束缚，而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以心灵诚实去敬拜上帝。不过这幅图画呢都仍然不是一个最好的表达，因为在这幅图画里面有两个金鱼缸，将旧约和新约好像完全的分隔，但是照我们圣经所讲的旧约和新约是一个整体来的，是吗？所以最后我选了第三幅图画来总结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旧约好像这个鱼缸，新约是个大海，而这个鱼缸其实在大海的里面，保罗自己就是一条从鱼缸里面游出来游进自由的大海，他巴不得所有鱼缸里面的鱼都好像他一样从鱼缸里面游出来奔向主耶稣基督。但保罗亦都知道在鱼缸里面有一些软弱的鱼，他仍然犹豫不决，他仍然相信他需要留在个鱼缸里面。于是保罗说，我们所谓强者的基督徒，我们已经自由的基督徒，应该要去接纳，应该不要放低他们，要陪伴这些弱者的信徒左右，一起托住个鱼缸，跟他们一起去追求 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保罗给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个意象，是一个主女合一的意象。不过如果你上个礼拜在这里，你知道我讲的意象，合一的意象，不是为合一而合一，而是为了福音使命的缘故而合一。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这样讲，你们要彼此接纳，讲到强者弱者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归荣耀给神。保罗要他们合一的敬拜，合一的侍奉。跟住保罗很快就引述了四段旧约的经文，四段的旧约经文。第一段，有一段是从《生命记》出来，有一段从《以赛亚书》出来，有一段，有两段是从《诗篇》出来。这四段的旧约经文都是关于外邦人敬拜上帝，而这四段旧约的经文又啱啱好代表了希伯来圣经里面旧约的三大部分，就是摩西的五经、先知的书和其他的文献 other writings。你说保罗做紧乜嘢？保罗好似同我哋上紧一堂密集式嘅旧约宣教神学。保罗想话俾我哋听，成本旧约最终嘅意象就系外邦人同犹太人、强者同弱者，所有嘅人、万民万国都一齐信服呢个福音，敬拜上帝。我谂保罗咁做系因为佢要预备紧罗马教会的心智，支持他的西游记，他要去西班牙，他要将福音传到福音还未听到的地方，保罗要将福音带到地极。不过当保罗还未讲到福音使命之前，保罗写了几节颇为奇异，其实非常之重要的经文，那时候我们读过我们就忘记了了。但是罗马书第十五章一至六节是非常之重要的经文，我想同你今日仔细地去睇呢六节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咁讲，我们坚强的应当分担不坚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必要让邻人喜悦，使他得益处，得造就。保罗说，尽管我们坚强强者的信徒有自由，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是出于福音，我们可以再 不遵守旧约里面的食物节期的条例，然而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喜悦。我们有食的自由，但我们亦有因着我们邻舍的益处的原因而不食的自由。保罗叫他们不要单单不造成 不成为一个绊脚石，保罗更加要他们更加积极的使他们的邻舍得益。在这里保罗再次用这个词句叫做邻人。其实如果你熟罗马书，你知道之前在第十三章保罗已经讲紧爱邻舍这件事。在第十三章的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保罗讲到爱可以成全了律法。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样讲，你们彼此相爱，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彼此相爱可以成全律法，爱是不对邻人作恶，所以爱是成就了成全了律法。保罗用了一个很活泼的图画去描绘爱和律法的关系。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说爱不单止是守住了律法，爱其实是什么？成全了律法。保罗画的一个图画就好像一个肥仔，他很肚饿去找东西吃，最后揀东揀西，终于揀了一间既美味又丰富的布菲店。吃了两个钟之后，他不单止不再肚饿，他其实非常之满足，叹着最后杯咖啡的时候，他实在 This is good。 这个是保罗所画的图画，爱不单止守住了律法，爱 fulfill， 爱成全了律法，让律法都要赞叹好 good。 保罗话爱成全咗律法，所以你哋要彼此相爱。当你哋彼此相爱嘅时候，你哋就可以成全上帝嘅律法。我带你翻翻去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保罗之前喺度话，佢话你哋要爱你哋软弱嘅邻舍，不求佢你自己嘅喜悦。点解啊？因为你睇下耶稣啊，你哋唔应该用你嘅自由追求你自己嘅喜悦。点解？因为耶稣佢都系不求自己嘅喜悦。正如旧约圣经里边咁讲，佢话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的头半节是完全合理的。在这里我们不求自己喜悦，正好是对应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亦不追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今天不应该用我们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喜悦，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用他的自由去追求他的喜悦。这两样东西是非常之啱雅的。不过下半节就有啲奇怪。下半节点讲呢？下半节保罗引用咗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系新约圣经里面出现最多嘅其中一段旧约经文。诗篇六十九篇里面有几句名句，包括他们无故地恨我，包括他们拿苦胆给我作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如果你有读过福音书，你要知道这些很重要的图画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有出现过的。简单来讲，诗篇六十九篇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单只是讲紧主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他讲紧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将他整个生命完全的奉上。如果你想清楚一点，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时候引用诗篇六十九篇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来的。你说为什么奇怪呢？因为保罗要那些强者信徒所放弃的 只是少少的饮食自由而已，是吗？他只是叫他们不要食肉，或者不要当着那些软弱的弟兄面前食肉。保罗要他们放弃的一个少少的饮食自由，使不使出道十字架这张王牌呢？你有没有想过保罗的逻辑好像有些问题？是不是小题大做？是不是用药太重？为什么他引用的经文和他想要他们的应用是这么不合比例的？有圣经学者认为保罗虽然是有些过火，不求自己的喜悦仍然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于是呢他都说都收货啦咁样。亦都有一个圣经学者咁话，他说他觉得保罗是故意用耶稣基督大大的牺牲同埋强者信徒需要做的小小牺牲来对比，让这个强者的信徒不好意思推保罗不做那样东西。如果你问我呢，我估计还有第三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保罗已经开始 thinking ahead， 保罗已经开始向前方思想，保罗已经开始想当罗马教会的强者弱者他们真的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之后，其实他们还要面对出面巨大的挑战，所以他开始引用耶稣基督十字架来作为一个勉励。我想你跟我一起看下一节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这样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教导我们写的，要使我们藉着忍耐和圣经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好奇怪的一节圣经，同上下文是不合雅的。之前两节保罗是讲叫他们的强者不要爱不半岛， 爱不绊脚，叫他们邻舍得益。但是去到这里，保罗好像开始离题了，他讲的另外一些东西来的。他说你们要藉着忍耐得到最后的盼望，甚至他说整本旧约的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忍耐得到安慰，以致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的盼望。保罗这里说忍耐，如果要画用一个图画来代表圣经中的忍耐，你估计是什么呢？我想到的第一幅图画就是那些 Olympics 那些举重选手。你有没有看过 Olympics 那些举重选手？举起那一下你要顶住几秒的，是吗？你要等那些评判最后按钟说 OK， 那你那个东西才落到来，跟着你就跳起。如果你那嚿嘢在他未按钟之前跌咗落嚟，是失败的。那叫忍耐。那几秒钟对于我哋观众嚟讲是真的几秒钟嘅咋，是吗？对于那个运动员嚟讲，那几秒钟是一个无尽的永恒。忍耐。保罗话你哋要忍耐。不断从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都好，里面支取安慰，你们要坚忍到底，以致你可以得着个盼望。保罗究竟讲了些什么？如果你熟罗马书，你知道忍耐和盼望这两个很重要的词句在罗马书里面其实已经出现过了。所以保罗一方面他是 thinking ahead， 他在看他前面将要面对的，我现在都告诉你是风暴。另外一方面保罗是 thinking backward， 去回他之前在罗马书第五章已经跟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金句，但我们从来没有用保罗的眼光去明白这个金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开始，保罗说我们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最终带我们去盼望。圣经里面的盼望不是我们那种盼望希望明天会更好，圣经里面的盼望是讲到将来遥远肯定会发生的事，天国的来临。他说你的忍耐让你成熟，以致你可以坚忍到底，得着那个盼望。这个盼望不住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藉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保罗说当一个人因信称义，之前讲的因信称义的，进入上帝的恩典，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必然会进入患难。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同人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会有患难的呢？耶稣带我们进入患难的当中。圣经学者很清楚再三告诉我们，自保罗所讲的患难，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新约里面所写的所有的患难，彼得所写的患难，雅各所写的患难，约翰所写的患难，这些患难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困难，也都不是人生中突如其来的祸患，跟你病没关系，跟你份工难打没关系，跟香港现在的政况没关系。他讲的患难是基督徒独有的福音的患难。这个患难就是在一个黑暗罪恶世界里面，你要做光明之子的必然经验。好像我们被人抌了入一个 pressure cooker， 一个高压锅里面。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被进入这个 pressure cooker， 这个高压锅里面。你可不可以想象当时罗马的弟兄姊妹他们所要面对的高压是多难顶的？ 我唔理你系强者定弱者，我唔理你系外邦人定系犹太人，佢哋要付上个代价，同我哋今日所要信耶稣做个决志祷告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如果你系一个外邦人喺罗马城，你要信耶稣，你知外邦人嗰度佢哋拜嘅系偶像，系假神。而每个当时的大城市里面最大的建筑物就是那些殿宇，每个人都要去这个殿宇里面敬拜那些偶像假神。而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说我不再去了，那就是说你和周围的世界和周围的人全部脱了节，因为所有的人事所有的关系在哪里建立的？在个神殿那里建立的。在当时的时候，经济的命脉在个神殿里面，所有的交易在个神殿里面。而当这个外邦基督徒罗马的弟兄，无论他是强者弱者，他再不去的时候，他要负担起沉重的压力。如果你是犹太人在罗马城，你信了耶稣，你就更大剂了，因为犹太人最憎就是耶稣。当你说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所谓众叛亲离，你被你阿爸阿妈赶出街，你沦落在街头，一方面被罗马人欺，一方面被自己的犹太人欺，甚至在我们讲这两段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有些犹太人他结果是要吃斋吃蔬菜。为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地方，他们有 kosher food， 有那些合乎礼仪的食物，但是当他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他被赶了出去，他没办法再买到一个合乎礼仪的肉去吃。但是因着他爱耶稣基督的缘故，而他还是软弱的信徒，他仍然觉得他要守礼仪，于是他决定怎样？吃斋。所以这个软弱的信徒一点都不软弱的，在他的软弱当中其实他坚忍着，你知不知道？所以你开始明白保罗在想什么，为什么保罗要拿张十字架的王牌出来说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缘故不求自己的益处，为着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面坚忍到底？因为他知道罗马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强者弱者，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他们要合一，因为他们要一起去坚忍。他说在他坚忍的当中，圣灵会来到他们当中，圣灵要将上帝的爱 pour out， 灌注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我想告诉你，圣灵的来临，圣灵的帮助不是改变了他外在的情况啊。我知道我们成日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辛苦，甚至很难顶啊，麻烦快快帮我开到门。 No，圣经里面讲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是这样的。你想一下彼得、保罗、约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神有没有给到门等他们走条生路？没有啊，他们死啊。但是圣灵有没有来帮助他们？有。怎样帮助他们？将上帝在十字架上面的爱灌注在他们生命里面，让那些我们今天觉得是知识的神学，圣经上帝为我们受死复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真理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个是他们喜乐的根源，是他们力量的泉源。他再不需要环境的改变，他可以见人。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他死，为他成就了不能成就，没有人可以成就的救恩。保罗说你要坚忍，你坚忍到底，你会得着那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那个盼望就是在天国里面跟耶稣一起承受天国的产业。